今年的佛七第一天开始啊，我们各位有的从不同远的近的各处各位来参加，有很多位从很远地方来特别参加我们的这个念佛期来共修。现在我们看看世界各地了，这个佛教都在望起兴了，不但一个地方，中国外国各地很多人对于佛法有兴趣，而且了解也肯实行，非常的难得。从这一点看，这个世界将来还会好，虽然是乱了很久，将来还会有太平的时候。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？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是这样，一方面从我们眼前各地这个人心，很多人向善这面看。所以佛教是讲因果的，它有这个因种下去了，一定会将来会结果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佛？当然是为了求生西方，但是我们没有生到西方以前，没有生到极乐世界以前，我们在这念佛与生西方当然有关系了。不过在我们眼前来看，就是为了要改造我们的命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上的人多分都是苦多而乐少的，所以佛经上说业不重不生娑婆。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业，不但有业，而且业很重。可是在重之中呢，在业重之中也有轻的，我们在这个轻也好重也好，我们自己在这个人生这个命运上不是固定的。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啊，请人给算八字看命运，就是看了一个地方是准的了，那个不看它也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它的因果呢是前生定了今生的命运了。但是它还有不能定的呢，还可以转的呢，它算不准。所以很多算命的人不给信佛的人念佛的人算，因为他很多时候算的是不准的。从这一点看，那我们念佛就在改造我们的命运呢。那我们念佛怎么样知道我们现在在改造我们的命运？改的什么样子我们也没看着啊。现在我们把这个事实 谈一谈讲一讲，就会在眼前就会相信明白。比如说我们平常我们喜欢到游乐场去，或者到其他的很多地方啊，一般娱乐的地方啊，还有的赌钱的地方啊，啊，或者是种种的玩的地方，去很多种不同的地方。有的地方呢是给我们散心，但是有些地方呢也会使我们造业。可是我们现在来佛堂念佛，那个决定是有功德的，我们相信佛经里边所说的。如果你诚心参加念佛共修，从这个家里头一出门，一步一步的往这儿行的时候啊，步步都有功德。还没有到这个念佛堂呢，在外头走路的时候呢，路上就有了功德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心里头是在挂住念佛而来，那个心已经在佛这儿了。虽然身体还没有到佛堂啊，那个心就在挂住佛堂。所以身体到了佛堂的时候，我们平常比如说上班做工作，上娱乐场去玩，那我们到了佛堂呢，我们是拜佛绕佛打坐，我们这个身体都是干的这些的事情，那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和一般的不一样啊。凡是有动作有行为的都是属于业，不是善业就是恶业，再不就是也不善也不恶。不善不恶的业就不会干活，但是稍微有一点偏于善的一方面的，或者偏于恶的一方面呢，那它就会结果了。那我们现在在这改造，我们是向善的一方面改造啊，那我们的命运就从低而高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身体如果是做一个杀生屠户的话呢，我每天一起身就到那个屠宰场去走，到那儿就杀猪杀羊的话呢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就是往下坡走了，那就是改把自己的命运又改变了，那就降了。所以有升有降就看我们这个行道表现。那我们平常在家里头啊，或者在街上啊，那我们所谈的多分都是普通人生的一般的话多啊。有时候讲信佛的人有时候谈到佛法，如果是不然的话呢，多分都是谈家常话呀。可是我们现在到了佛堂里头来了呢，不但不谈家常话，不谈没有意义的话呢，而且念的都是佛经，念的都是佛号啊。佛经里边说的都是让我们修行的了，佛号是让我们修行的， 在这些个我们从这个口里头我们念出来，没有说其他的妄言其语两舌恶口，这不是改造我们的命运吗？再说我们吃东西，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吃素的人自己在家里吃不说了，有的人没有完全吃素呢，那现在在这个佛堂里念佛，那你想吃荤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完全吃的素菜青菜豆腐，念的阿弥陀佛，念的阿弥陀经，那你看看，那我们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改造命运呢？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，那我们还造什么罪呢？我们没有罪啊，不但没有罪，而还有功德。但是啊，有一个问题，到外头去风流，那些个空气呀、啊，刮风呢，现在天气热呀，风风凉凉的地方舒服。啊，带着去娱乐场去呢，也痛快。我们现在这念佛呢，天气热，还得在那儿闷着，心里头并不感觉着舒服啊。可是心里舒服啊，将来就不舒服了。现在你不舒服呢，将来你舒服啊。你不能光看眼前呐，对不对呀？为什么到外头去玩娱乐去舒服呢？那是凡夫的心情顺着你这个妄想去了，你顺着这个妄想不但没有改造命运，顺着这个命运往下流了。我现在让他不要往下流，要逆着原来的命运给他升华改造，你当然要把他原来的样子要改了啊。你不用说别的了，好像一块木头原来长得什么样子，它是自自然然的，现在我要把它想雕成佛像，那么木头不会说话，它会说话的时候它就不干了呀。哎呀，我好好长了这么多年在山上自自然然，你今天给我一刀子一斧子的说要雕成佛像，我好辛苦啊。哎，他当下辛苦，等你把他雕成佛像了，贴上金了，好多人拜他呢。哎，原来这个木头我转的不错，我比在山上好啊。他如果是会说话的话，但是你在那雕他的时候他不干了。所以在改造的时候是修因呢、啊、修因呢、啊、就是把他本来的那个原来的东西要改造。我们现在是凡夫，我们的心情就是在这个世间上五欲六尘呐、啊，顺流而忘返，惯了这个习惯呐、啊，太成自然，太久了，所以你要矛盾违背他一点呢，他就不舒服。哎，你要顺着他呢，舒服了。但是又怕将来受苦啊，我们是研究佛法的人呐、啊。那要不研究佛法的人，怎么舒服怎么干了，那就好了，那将来就不管。我们要管将来的事情呢，就不能太管现在了。太管现在就管不了将来了。广东话有，这头有个那头谋了，所以那头有佛头谋，你要哪一头呢？那就是我们选择了。所以我们现在选择要成佛，要生极乐世界，就在这儿拼命不顺着他。因为我什么不顺着他呢？在佛经里头说呀，我们这个心里头都是猿猴一马呀，跳跳蹦蹦，他不听你话呀。你现在要让他老老实实的， 他心里头闷的憋的难过，就想跳一跳蹦一蹦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拜佛打坐念佛，就是要让他听话，他不听话也得给他听话，不顺着他，逆着他而来，逆着他是逆着他了，可是顺着佛菩萨的意思了。佛菩萨高兴了，哎呀，这个众生啊，真不怕苦，成佛那样困难他还要干，行菩萨道那样难行他还要行，那他将来成佛就快了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不是六度万行里头叫做精进呢？我们现在这样修行努力，精进有两种，第一个是不间断的精进，第二个是克服困难的精进。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不是有吗？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我们现在要忍，忍耐，忍耐什么？忍耐心里头的不舒服，忍耐坐在这儿热，都要忍。打坐的时候，我坐着幻想，幻想它是凉的，幻想它是冰块，幻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甘露水灌顶，幻想周身的那个微风吹动是透来透去，周身都是空的，那个清凉的风灌到我的身上，甘露水洗在我的身上。哎，这样一想呢，当下就没那么热了。你说他管事管事呢，还是管事啊？所以这个心呢，换过一句话来，热了，好热呀，快念完了拜完了，赶快透着空气去到外头转一圈，这个十分钟比一个钟头还长，怎么还不到终点呢？越来越热，当下汗珠出来了，出汗了，他这个东西就是奇怪吧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了，你不要说佛菩萨有神通，他现在就有神通了。佛菩萨的神通是大了，我们这个神通是小神通，一念心的神通还是有的。所以我们在这儿改造它，用佛法来改造，一切唯心造。当初在宋朝的时候，各位都知道有一个叫苏东坡，苏东坡是一个很学问很好，是一个大官呐。人家说他前生是和尚，很有证据。古来呀，好多前生是出家人，后来在朝里头当高官。他就是说，修行的好，功德大，这个了生死这一方面，求生西方可能，有的人不是求生西方，啊，就在这修开悟。开了悟了以后呢，还在这个世界上又来了，把以前的那个开悟呢又退了。有菩萨还有隔音之婚呢，所以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，就不要开悟都可以。那苏东坡就是一位，但是他信佛非常诚恳，他有大善根。他有一个出家的好朋友，跟他最要好的一个大和尚呢，叫佛印禅师。他们两位 是老朋友了，见了面常常谈笑话，谈笑话。这个苏东坡那么好的学问，每一次都输给佛印禅师，自己老是心里不分气。有一天又见着佛印禅师，他问佛印禅师，他说他坐在那儿打起坐来，这个苏东坡，他说佛印禅师，禅师啊，你看我这样像个什么呢？佛印禅师就说我看你像一尊佛。他很高兴，他高兴得很。佛印禅师笑一笑，就问苏东坡，他说啊，苏大居士啊，你看看我像个什么呢？苏东坡太得意了，他说我看你像一堆牛粪。佛印禅师啊没出声，笑一笑。这个时候苏东坡就回家了，回家他妹妹呀、信佛的，对于佛法非常的有深刻的了解，他就跟他妹妹说，他说今天呢我可高兴极了。他妹妹说怎么了？他说我每一次跟佛印禅师都辩不过，都输了，我今天可把他赢了。他妹妹说什么事呢？苏东坡把这个过去来龙去脉怎么来怎么去一说，他妹妹说他哥哥说苏东坡呀，说你别高兴了，你又输了。他说我怎么输了？我像一尊佛，他像牛粪。他妹妹说呀，你说他是牛粪，牛粪从你口里出来的，从你心里出来的，你那个佛呀是从佛印禅师口里出来的啦。哎，这下糟糕，又输了。各位看看呐，这个改造命运一个不小心就改不好了。所以要从心里头改呀。我们众生呢凡夫了，都喜欢贪小便宜，一贪就吃亏，一贪就吃亏啊。人家说你小佛呀，这也怕那也慈悲，这不是越小越退步不前进了？都是小佛是个热者吗？热者将来就变成大凶大力大慈悲，释迦牟尼佛就是成这个。谁能有佛的那种大凶大力啊？降龙伏虎，把世间上这些个魔都降服了，我们哪一个人能降服了？你带着100万大兵你也降服不了啊。所以哪个叫强，哪个叫热？最强的就是把自己降服了，从这儿就能把自己的命运一个大改良，将来就可以成佛。我们念阿弥陀佛修成西方，到了那个时候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。今天讲到这儿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是念佛七礼第二天了，今天天气比昨天清凉一点，很高兴啊。那我们今天讲一点关于为什么要念佛呢？为了端正信念故念佛。我们一个人的信念，现在信仰宗教的叫做信仰，但是我们的信仰这一念心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要想端正的信念实在不容易。 在宗教方面来讲，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，有的人很诚心，但是想找一个自己不会找错了的这个宗教也是很难的，有的时候找错了也不知道，认为是对的，有的还可以再找，有的呢就算了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善根，有了善根还要有好的助缘，找的这个助缘呢找错了呢，把这个善根呢好像一棵小树出来呢长歪了，没长好，那就是助缘不对了。所以这个因缘培养互相成功啊，在这个世界实在是不容易，左找右找，这个信心自己没有智慧的话，不知道怎么样叫做对不对呀。所以里边要有智慧的选择，然后把自己的信念要把它找到一个正信的话，要端正信念，这个也是很难的，因为这个是叫做五浊恶世，哎，到处都有岔路。我们现在各位都在这儿念阿弥陀佛，遇到三宝可以说是都找到端正信念，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也可以这样讲。但是在佛教里头，无论哪一宗，凡是这些个经典啊，或者是修行的念佛的法门，开头都要讲要信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以信为主。但是在佛教里头有一个宗不是讲信的，是讲疑，疑惑的疑呀。这个信和疑是相对的，信而不疑。但是禅宗是讲疑的，为什么他讲疑呢？禅宗有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不疑就不悟，他的修法不同。他的意思就是给你找个问题让你解决，让你自己去解决去，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就要疑了。为什么解决不了呢？这个问题从哪儿来的呢？那我们打禅期最初听禅宗大德讲开始啊，就是知道好，好在什么地方呢？说不出来，答不出来。有的人听不懂，有的人自己用功可以知道怎么疑，但是要把这个疑情讲给旁人听，让他明白的话呢，不一定会讲得清楚。自己用功可以听得开始听得多了，自己坐那儿他疑 个人问他说，嘿，我也想参禅呢，你把这个一清两楚的讲给我听。他也说不出来，要不说说出也不对，我都经过了。一清两个字是不好懂，不是念一清啊，一清啊，一清啊，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啊，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，这叫念一清。念佛是谁呀，念佛是谁呀，这也叫念一清，不是参。还有的呢，乱移，一以这个吧，一以那个吧，父母未生我前，未生我以前是这个吧，是那个吧，或者念阿弥陀佛的是这个吧，念阿弥陀佛的是那个呢，这叫乱移。各位，我经过多少年就是一清两个字了，很难懂。现在我比如说打一个比喻，好像什么呢，你不一定说找东西，你就只要你用功用到那个程度，它那个东西就叫一清。好像什么呢，好像你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不见了，你也不能跟人讲，也不能东问西问，这件事情啊就在你的心里头，吃饭也想他，睡觉也挂着他，这个东西掉哪儿了呢，你不是念掉哪儿了，掉哪儿了，不是念吧，你也不是问东问西吧，就是这一个问题呀、啊、就在你心里头，旁边人讲话你都听不着了，你这个掉了这个东西很宝贵，也不能跟人讲，是一件大心事啊。这个时候你就挂着这个问题，人家说风吹雨打铜墙铁壁都进不来了，都不能把你这一念心打散。这个东西久了就会转变你的人生的观念。修行是往好处讲，可以开悟。如果世间法往放不下那边讲呢，可以得神经病，招魔，走火入魔，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要小心。用功，所以古来祖师讲，修行无别修，贵在实路头啊。为什么有的人修行来修行去，拼命修，修到最后没成功？有的人悠悠当当的，结果他得了好处了呢？这个学佛的人不能怨天尤人，一定有他的来源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大话说完，古来祖师讲是盖棺论定，古来人讲的盖棺论定，到那时候才知道，所以实在不简单。只是说禅宗讲仪而不讲信，但是信也在其中。那我们念佛第一个就要信，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诸佛所护念经，都要信。我们现在可以讲念佛讲信，直截了当，是从正面告诉我们 的修行的方法。禅宗讲仪是从反面激动一个方法，那一种的根性呢要立根，立根的人从反面一激脱了。我们一般人呢还是要从正面来，你比如说你说的暗语我不懂啊，你要跟我直截了当说呢，我就不用用脑筋了，那我就可以懂了。所以我们要端正我们的信念，我们这个信念有了，怎么样有开头，怎么样保持它不退信念呢？这个里头我们的信念在天台宗啊，那个52位里头一个信有10个层次，各位听天台宗纲要的就会知道。我们现在天台宗纲要有42饼录音带在台湾流通，我们将来这边弘法团有一个有声图书馆可以往外借准备。那个信我们谁还不知道信呢？但是里头有10个层次了啊，一信二念三精进四会五定六不退，这些个层次得要知道了。如果我们说信呢，现在你也信我也信，最后信的不一样，所以它就是因为信心里头有不同啊。真正信了，你还能够说拿它不当回事吗？一定很认为这件事很重要，那才叫真信吗？不然的话，是啊，有这么回事啊，在我心里头就知道有这么回事，并不重要，那个就叫做信心不切，不坚固。不过没有否定就是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一天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，人生在这个社会，很多人知道做好是好啊，但是提不起来，因为这个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。也可以说信心的力量抵不住世间上的力量。从前有一个老和尚，他有一个朋友啊，跟他很要好。那么这老和尚就劝说，我们俩这么好的知己呀，你学佛好不好呢？他说，我跟你是好朋友，谈什么都成，你不要让我学佛呀，还早啊，我还有几件事没聊啊。说什么事情呢？说我有个儿子还没有结婚，有个女儿还没有嫁出去，我祖坟的这个坟茔地呀还没修好，这3件事都没有了。我等把这3件事了了呢，我就学佛。他这个出家的老和尚朋友说，你这3件事不是太重要了，你这个年纪到了赶快要学佛吧。他说，不成啊，我现在还有些年呢，不要紧的了。结果没有好久，突然间呢得了一个怪病，没有好久就过去了。过去了，这家里人知道他跟这位老和尚是好朋友啊，那就要请他这好朋友，请这个老和尚来给他说说法了。好嘞，这老和尚来了，看他在那躺着呢，不会说话嘞， 念佛是有三头，谁知阎王无转现，三头未了上了钩。哎呀，就是给他说这个法，那意思就是说劝你学佛，你未了三头啊，结果你没有学佛也一头未了。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心呢不够，那个世间上的事情没有完了，你活一百岁你也没有完的，家里头人生的时候活一天有一口气，总是有事情的，哪有没有事情的呢？所以差不多就算了，应该要学佛呢，有人说现在还年轻啊，学佛还早啊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孤坟都是少年人。哎，为什么黄泉路上无老少大家都懂啊，孤坟尽是少年人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好多人不懂，我解释一下。在中国的风俗习惯大概是，我也是出家好多世俗的生活也不大清楚，不过我听到一些可能是这样啊，这个没有男婚女嫁的人，要是不成年的人呢，要终夭了的时候不能葬在祖坟里头啊，要自己给他另外的祖坟以外葬一个孤坟，就是说他不能够入这个祖坟的坟场，大概是这样。这叫孤坟尽是少年人，你看到哪儿没有坟营地的地方，一个孤坟得了，不用问，那个是年轻死的人，是这样子了。所以说孤坟尽是少年人。那这样看看有没有呢？有啊。那我们就是不久了，就有人问我，没有出胎死了，可不可以供个牌位呢？才出胎不久死了，可不可以供个牌位呢？都有啊，我们相信这个话。所以我们现在活了几十岁的人呢，真是幸运，又能念佛，那我们的信念实在是可贵的。